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1回。去找滑坡之地，一道道晶莹的白痕凭空显现，二者一时之间斗的是难解难分。不过从宝画一点点苍白的面容来看，显然这般催动土黄钉超过了他的负荷。现在看似并没有太落下风，可是明显的没有办法太持久的。谢兄，这边的这个家伙由你来对付，我去那边帮宝花先解决那边那个再说。韩立脸色一变，忽然这般朝身后冒出一声吩咐：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交给我来吧。此城的神念技术和煞雷术纵然厉害，但是对于我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虚空中一声雷鸣，谢道人竟然浑身银狐缭绕的在韩立背后浮现而出。这只伪仙雷也不知道得了韩立什么吩咐，竟在韩立等人争斗一开始的时候就悄悄的隐匿不见了，直到现在呢才蓦然应声从虚空当中闪现。谢道人一现身的瞬间，就往地上就地一滚，轰的一声巨响，一头浑身雷光四射的金色巨蟹就此在空中浮现而出，足有千亩大小。两只巨鳌猛然一举，雷鸣之声大作，密密麻麻的雷球飞快的凝聚而出，暴雨一般的向下方那头透明的怪虫狂砸而去。这些雷球啊，明显的和一般的电弧大不一样，不但说每颗体积惊人，表面电光当中更是隐隐的有无数的银白色光纹在闪动着。怪虫一见此景，似乎也是暴怒异常，口中一声怪叫过后，两根长长的触须猛然一抖，无数道灰白电弧迸射而出，化为了无数电芒向那些雷球洞穿而去，并撞击到了一起。一时之间，两种雷球以某一界面为分割，纷纷爆裂，威能竟然隐隐不相上下。灰色电光和银色电弧交织一片，让整片虚空在震动当中都隐隐灼热发烫。黄金巨蟹身躯大得惊人，但是几根下肢飞快的挪动之下，身形就模糊的漫天游走不定，不停的狂放出雷球，自身呢却根本不和对手接触。那透明的巨虫身形宛如鬼魅一般的忽隐忽现，在闪动之间，一道道灰白的电弧也不断的激射而出，将那些雷球纷纷的一击而碎。知其最擅长的神念秘术早就施展出来了，但是对一名傀儡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效用不见分毫的。另一边，韩立则将手中的翠绿长剑一亮而出，长啸过后，三头六臂的法相再次一现而出，红一道道巨大的剑光就化为了一座巨山剑影，直往那只巨爪一斩而去。宝花见此精神一振，同样一声清明之声出口过后，头顶天灵盖蓦然一分而开，一朵粉红巨花拖着一个粉红小人一冲而出。这小人一张口，一道粉红色光环一吐而出，迎风一丈，竟然化为了一根晶莹巨环，直奔高空中滚滚灰气一跃而去。巨爪主人应该就一直藏身在其中。在韩立的相助下，此女似乎直接的让大成元婴出窍，对巨爪的主人出手了。某处水面下，近万丈一道看似无法望到底部的深渊中，古虎老者和黑袍妇人二人正怔怔的望着下方一物，满脸都是震惊和骇然之色。一物静悄悄的躺在深渊最深处的海沙上，浑身洁白如玉，足有万丈之长，竟然是一副巨大无比的巨虫骸骨。骸骨虽然说一动不动，但是体表呢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灰白色的光晕，隐约之间散发出了一股深不见底的恐怖的气息。这气息和先前他们几个人所见的女童的气息极其相似，但是细微之处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是那鸣虫之母的本体。两人在深渊处小心地观察了好一会儿过后，黑袍妇人这才有些迟疑地说了一句，应该不会错了，除了那头虫母之外，老夫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物遗骸会残留这般可怕的气息。先前我们见到那副退掉的躯壳，也没有办法和其相比啊。古朴的老者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这鸣虫之母本体已经作化掉了，从骸骨的存在痕迹上看，似乎还是许久之前的事情，这可实在是太可笑了。刚才出现的那个家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说他已经修炼到了真仙境界，让元神无需躯壳就可以正式的遨游万里，永生不灭了吗？黑袍妇人干笑了几声说道，这个老夫也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我等来说应该是一件幸事，我等无需动手就已经完成了此行任务，至于其元神为什么还能蹦蹦跳跳的，多半呢应该和这具骸骨还有一些关联吧。古朴老者一声苦笑，哦，这么一说倒的确大有可能啊，听说有些上古的秘术可以将浑身的精元缩在体内某一部位上，若是这鸣虫之母在作画之前也做了同样的安排，其元神倒是有希望多存活一段时间的。既然这样，让我将其也彻底的毁去吧。黑袍妇人有些恍然，但脸上狰狞之色一现，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妇人单手虚空一抓，顿时黑光一闪，一柄漆黑如墨的短枪浮现而出。起吧！老者忽然想起了什么，脸色一变，急忙阻拦，但是已经迟了。黑色短枪一声轰鸣，直接化为了一道黑色的闪电，冲巨大的遗骸一劈而下。砰一声，黑色闪电直接击在骸骨的头颅处，瞬间呢化为了无数纤细电丝弹射爆裂而开，声势毫不惊人呐。但是当所有的黑色电弧一闪消失过后，骸骨的头颅却完好无损，连一丝印痕都未曾留下。这不可能啊，我这天机枪纵然不是玄天之宝一般的顶阶的宝物，在其威能之下也是纸糊一般的不堪一击啊。黑袍妇人见此一下子失声叫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笼罩骸骨的光晕猛然之间光芒大放，同时无数金银符文从骨骼当中一涌而出，围着整具骸骨飘舞而起。不对，这骸骨有些不对劲儿啊。古朴的老者脸色大变，口中一声大喝，原本一直紧紧握在手中的万寿牌顿时往身前一抛，一下子就化为了一扇光闪闪的玉门，耸立在虚空当中。老者在单手飞快的一掐诀，顿时万兽齐吼，大门一开之下，无数的怪兽虚影从中是密密麻麻的狂涌而出。另一边的黑袍妇人更是心中一凛之下，两手蓦然一抬，背后就现出了一只九头怪蛇的虚影出来，浑身乌黑，蛇心紫黑，在同时一张口之后，大片的紫色的魔焰滚滚地冲骸骨是一卷而去。这些紫色的魔焰所过之处，尽是阵阵腥臭啊，附近的虚空竟然一下子变成了淡黑色，竟仿佛是这魔焰直接污秽过了一般。黑袍妇人一件宝物无法毁掉骸骨，干脆功法一变，施展另外一门的压箱底儿的神通黄泉会焰。此焰呢是采取整个界面最毒的81种污秽之气炼化而成，普通人不要说是沾染上一丝，就是相隔百里外嗅上那么一嗅，也会立刻毙命而亡的。至于被这会焰直接卷入其中的生灵，据说不但肉身会为污水消失元神，精魂都会遭到污秽的，直接会抹去轮回资格，从此没有办法进入黄泉之门。黑袍妇人对此焰向来视之最大依仗，但是可惜啊， 这种黄泉会宴是消耗之物，用一次则少一次，除非说真的到性命相关的紧要关头，否则的话绝对不会考虑动用的。这也是那具骸骨实在是太过诡异了，并且此女先前在女童那边已经见识过鸣虫之母的厉害，眼见的滚滚紫焰和无数兽影将下方骸骨彻底的淹没之后，原本静静不动的骸骨突然白森森的下巴一动，传出了嘎嘎嘎的笑声，同时呢两条手臂突然一动，顿时一股无形的潜力疯狂的涌出，无论是魔焰还是兽影，一接近骸骨数丈远之后，立刻就诡异的没有办法向前分毫了，仿佛均碰到了一面坚不可摧的透明墙壁，任凭兽影纷纷自爆而开。这个时候会焰疯狂的狂卷，却根本没有办法靠近骸骨身边之处，反而是骸骨身上阴沉笑声不断，整具骸骨在两手一撑之下竟然摇摇摆摆的站了起来，还是一战霹雳手段，他身上的气息正变得更加的可怕，似乎在恢复实力当中啊。古火老者看到了先前的情形，心中大凛，但是再用神念往骸骨身上一扫之后，当即大惊失色，而且本人身形一个模糊，一下子消失不见，出现在了百余丈之外的地方，接着单手一拍天灵盖，顿时一片蓝霞飞卷而出，在霞光当中赫然有一个浑身蓝光缠绕的小人盘膝而坐，面目呢和老者是一般无二，而小人刚一现身的瞬间，从身上一下子就飞出了一连串蓝色的圆珠，每一颗都不过拇指大小，但是表面光滑无比，颜色呢是深蓝至极，这些圆珠在老者大成元婴秘术一催之下，纷纷一闪化为了车轮大小的巨型的光球，发出了风雷之声，往巨大的骨骸狠狠的一砸而去了。另一边的黑袍妇人闻听老者之言后，脸色连变数下，口中银牙一咬过后，身躯猛然往地上一滚，竟然化为了一股血蒙蒙的雾气，一下子没入身后九头怪蛇巨影当中。轰的一声，怪蛇九颗头颅同时一摆，深渊当中的天地元气顿时狂潮一般的往其体内狂涌而去，让虚幻般的身躯顷刻之间化为了实体。拥有了实体的怪蛇肌肤鳞片上五色斑斓，九颗蛇头却猩红如血，并再次一张大口，九条比先前精纯数倍的紫黑色的慧焰一喷而出。虽然说两个人还没有看到过那骸骨施展任何进攻的手段，但是给他们那种阴沉沉的压抑的感觉却大为不妙，不约而同之下都生出了拼命之心。那骸骨虽然站立了起来，但是似乎并未真正的恢复如常，动作显得十分的笨拙，十几团蓝色的光球只是一闪就轰轰的接连撞击到了骸骨附近处，只见蓝光大放，轰鸣之声不断，巨大的骸骨附近虚空一阵天崩地裂一般的震荡，能量波动一下子惊涛骇浪般的向四面八方是狂卷而去。这些光球啊看似不起眼，但是每颗呢都有千万斤之力，威能之大足以平山裂地。骸骨将两条手臂状的前肢往身前一挡，但是身躯一震，在光球每击之下都不由自主的退出一步，一连十几步过后，这骸骨身前那层无形的墙壁就彻底的崩溃了，并且两条原本晶莹如玉的前肢也被震得伤痕累累，遍布了无数细缝裂痕了。没有等着骸骨再采取何等行动，九条长蛇一般的火线也是一卷而至，围着它飞快地盘旋了几圈之后，竟然化为了火链，将骸骨身躯一下子死死困束在了原地。这些紫黑色的火链散发出了一股难以置信的腐朽的气息，瞬间在白玉般的骸骨身躯上 烙印下了一道道深深的黑印痕。那十几颗光球也围绕着骸骨一阵盘旋，狂砸不定。在他们二人联手之下，这具巨骸骨竟大有当场被毁的趋势。古朴老者黑袍妇人见此，心中为之一喜。就在这个时候，巨大的骸骨的头顶上空突然之间波动一线，一个矮小的身影诡异的浮现而出了。古朴老者和黑袍妇人凝神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那矮小的身影啊，赫然是先前那名灵虫之母元神所化的女童。此女不是被宝花三人缠住了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老者和妇人心中暗暗叫苦，一边继续的施法困住了那具骸骨，一边呢对女童提起了十二分的小心出来。女童面容明显的比先前呀苍白了几分，一出现之后并没有看向古朴老者和幻化成怪蛇的妇人，反而呢是盯着下方一动不动的骸骨，两只眼珠咕噜噜噜一转之后，他忽然开口说出了一种非常悦耳动听，但是古朴老者和妇人却没有办法听明白的语言。行动迟缓的骸骨一听此话，身形猛然一挺，体表一层白光蓦然浮现，竟然硬生生的挺住了那些蓝色光球的狂击。对那些紫黑色的火焰侵蚀不管不顾，反而缓缓的一抬头，两个硕大的眼眶一下子对准了空中的女童，大口吐出了同样的言语，只是低沉异常啊。二者只是交谈了几句，那巨大的骸骨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而女童呢却小脸一沉，忽然现出了一种气急败坏的表情，声音呢也一下子变得尖利异常，似乎和骸骨一下子争吵起来的样子。老者和黑袍妇人见此不禁面面相觑，均是一头雾水了。不过二者自然也趁此机会疯狂地催动法力，加紧对骸骨的攻击。那些蓝色的光球一个模糊过后，飞快的速度一下子激增了倍数，化为了流星一般围着骸骨疯狂的舞动，而九根紫黑火链则是一阵颤抖，体表一下子浮现出了根根锋利的尖刺，深深的扎入到了骸骨体表的深处，让表面腐朽的速度一下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快起来。当然了，为了防止骸骨和女童暴起伤人，古朴老者和黑袍妇人幻化怪蛇也无声无息地向更远处滑行而去了。可是出乎二者的预料，骸骨对此呀根本就没有反应，只是仍然抬手不紧不慢地和空中女童用不知名的语言在对话着。二者的话语一缓一急，神色是一静一动，远远看去显得是十分的诡异。忽然女童面上狰狞之色一现，一根手指一抬，从下方一点，一点黑光一亮，在指尖处浮现而出，并滴溜溜一转，顿时黄帐巨大，变得明亮至极了起来，似乎可以和附近所有的光线都能直接吸入其中一般。整个海底深渊轰隆一响，附近天地元气一下子沸腾了起来，一股恐怖至极的法则之力降临而下。啊，时间法则！古朴老者躯壳上盘坐的大成元婴一下子脸色大变，脸上有些惊慌的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2回。
时间法则，
古朴老者躯壳上盘坐的大成元婴一下子脸色大变，脸上有些惊慌了起来。至于说黑袍妇人幻化的九头怪蛇，见此异象，一下子似惊弓之鸟一般的猛然从口中的火炼一顿而开， 庞大的身躯骤然之间向更远处射出了数百丈远，这才有些踌躇地停下了盾光。要不是害怕离开落单之下，反而可能引起女童的杀机，夫人恐怕真的要一口气逃之夭夭了。下方巨大的骸骨一见女童施展出了时间法则，庞大的身躯微微一震，口中所吐言语加快了几分，似乎对女童流露出了几分忌惮之意。可是女童的话却反而更加的急促了几分。片刻过后，巨大的骸骨忽然口中话语一缓，似乎有些屈服了，再说了一些什么之后，一张口吐出了一颗漆黑如墨的巨型星块，所有房屋般大小往高空徐徐一飞而去。女童终于流露出了高兴的表情，指尖处黑光一收，身躯微微一沉，就徐徐的向金块上一路而去。眼见女童就要双足踩在晶石上的时候，出人预料的一幕出现了。下方骸骨数条肢体同时移动，突然爆发出了一股恐怖气息，将身上的紫黑火焰一蒸而开，并且闪电一般的在附近虚空一划，那些还在盘旋飞舞的蓝色的光球竟顷刻之间全都一斩两片，轰隆隆的自行爆裂而开。女童见此啊，脸上顿时惊现出了惊怒至极的表情，指尖处黑芒一闪再次亮起，同时身躯一个模糊就要在晶石上方消隐不见。但是下方漆黑的晶石猛一晃，竟然化为了一张长满了獠牙的黑色巨口，只是一咬呢，竟然出其不意的将女童一下子吞入了其中，并化为一团金光飞射而回，重新没入到了巨大骸骨的口中，一个闪动就不见了。而巨大骸骨身躯一震，所有的举动一下子凝滞，就此一动不动。远处古朴老者和黑袍夫人见此情形啊，自然是目瞪口呆，但是互相望了一眼，飞快的交谈了几句之后，一个元婴蓦然一闪回归躯壳，一个一晃呢重新恢复成了人形。二者同时遁光一起过后，就向深渊上方疾驰而走。在看到了刚才骸骨轻易的破去了二人的杀手锏之后，二者自问无力对抗对方，自然呢只有说先保命遁走了。或许联合上面的宝花、韩立等人，他们才能再有勇气和这骸骨一战。不过在二者刚一飞出的刹那，原本静静不动的骸骨发出了一声，两只硕大的眼眶当中随之点点金光一聚，竟然一下子闪现出了两团滚滚的黑色的火焰，并刚刚一笑向远处的两道盾光望了一眼，忽然抬头冲高处连点了两下，两团黑光一闪即逝，刚刚消失的那股法则之力竟然一阵嗡鸣的又一下子降临到了深渊当中，正好将飞遁当中的古朴老者和黑袍妇人一照其中。不可思议的情形出现了，古朴老者和黑袍妇人呢正在拼命的飞遁当中，但是只觉得四边的景物一个模糊，再抬头之后竟然发现了一颗巨大的白骨头颅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并用不怀好意的目光在打量着他们。二人在时间法则的作用之下，竟然不知不觉中倒退到了骸骨身下处还不自知。二人大惊失色，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的时候，骸骨大口一张就毫不客气的向下方一咬而去了。水面上方虚空中，幻化成妖魔模样的韩烈正将一只遍布银色纹阵的手掌从一头浑身被青色肩甲包裹的人面巨虫身躯中一拔而出。这巨虫啊大概有百余丈长，但是身躯上一对鬼爪般的前肢却巨大无比，并比身躯呢还要大上数倍，看起来是狰狞至极。而在韩立将手掌一拔而出的时候，巨虫庞大的前肢竟噗噗两声过后一下子泄气一般飞快地缩小了起来，顷刻之间就化为了和其他肢体一般大小的正常的样子，韩立 在手掌上一扫，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眉头竟微微一皱，并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韩立眉宇之间金光一闪，一方金丝是激射而出，一闪即逝，就要没入巨虫身躯当中。可就在这瞬间，砰的一声，巨虫的尸体竟然一下子泡沫一般的爆裂而开，化为了点点白光，消散不见了。金光一闪，金丝一卷，重新回到了韩立的眉宇当中，但其脸上呢，却一下子露出了恍然之色，并马上有几分阴沉了下来。另一边的虚空中，无数粉红色的花影铺满了天空，同时里面无数的银狐狂闪不已。宝花早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谢道人旁边，并展开灵域，联手呢将另外一头怪虫死死地困在了其中。那头怪虫啊，显然说一身神通都在诡异的神念上，可惜谢道人根本不受克制，而宝花身处灵域之中，更是仿佛一丝不受影响的。至于其天赋煞雷神通，纵然厉害，甚至蕴含一丝毁灭的法则之力在其中，连玄天之宝都可硬破。但是谢道人和宝花呀，全都是狡猾异常，开始的时候呢，根本不和他硬碰硬，让他暴跳如雷啊，却无力施展。等到宝花不惜元气的再次放出了玄天灵域，出其不意的将这头怪虫困在其中之后，局面一下子自然就翻转过来。那怪虫见势不妙，在灵域拼命的催动灰白煞雷，想要破开遁去。但是玄天灵域有这般大的名气，号称是真仙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的仙家神通，这只怪虫想离开，实在是千难万难了呀。一层层粉红花瓣在宝花一催之下，将怪虫死死地困在了灵域中心处，仿佛永远无穷无尽一般。怪虫虽然拼命地抵挡灵域之力，但是仍然不知不觉当中所有的行动迟缓了起来。此刻他将神力化为了一层白金光罩笼罩住全身，一道道灰电弧交织在身躯附近爆裂不停，但是在谢道人和宝花共同的攻击之下，已经满身伤痕，变得是摇摇欲坠了。韩立见到这般情形，脸上一丝异色闪过，忽然袖子一抖，翠绿长剑再次一闪而出，并一抖之下十二道绿线一斩而出。下一刻，宝花的玄天灵域当中爆发出连绵的金鸣之声，十二道绿线竟然同时出现在了怪虫的旁边，一闪即逝，从其身上一掠而过。怪虫连同护身金罩和附近电弧全被地狱瞬间一斩而碎，并化为了团团白光，凭空溃灭而散，仿佛从来都没有在原地出现过一般。宝花见此情形一惊，但是神念往灵域当中仔细探查一番，确定了那头怪虫啊的确不在此地之后，这才眉头紧皱的一抬手，将玄天灵域是一撤而去。附近波动一起，韩立一个模糊瞬移到了附近，紧接着一声霹雳，谢道人也收了黄金巨蟹法身，化为了一道电弧出现在了韩立身后处。韩立目光一扫，发现他的身上虽然说有几处焦黑，但是并没有真正大样过后，也就放心了下来。韩兄真是好手段，刚才那一斩若是切身对上，恐怕就算有灵玉护身也是绝难接下呀。宝花看向韩立的目光有些异样，宝花道友太高看韩某了吧，刚才这一斩主要是宝物之力，外加他已经在两位道友攻击之下是强弩之末，否则的话在下哪有这么容易得手啊。韩立轻轻一笑，轻描淡写的说道，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宝花摇了摇头，并没有再多说什么，反而望向了刚才怪虫消失的地方，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疑惑出来。看来道友也发现其中的蹊跷了，很显然呢，我们刚才的一番争斗 并未将他们真正的消灭掉啊。那个鸣虫之母的元神化身不说，这两头怪虫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肉身之体，并非轻易的可以灭杀掉的。哈利的目光同样扫了过去，神色有几分凝重的说道：的确啊，刚才这两头怪虫一开始也给妾身一种怪怪的感觉，不能说他们拥有的神通不厉害，但是似乎都极端了一些，一个神念之力强大无比，令我等敬而远之，一个呢肉身之力强横无匹，单凭一爪之力就能逼得我们不得不暂避锋芒，但是二者其他的手段都太贫乏了一些，这才流露出了弱点，被我等轻易的击败啊。若这些怪虫是那头鸣虫之母培育出来的，那也未免太奇怪了一些，以这头虫母的狡猾，怎么会做这等不智的事情啊？宝花若有所思。不过道友是否注意到了，虽然他们单独之下，你我只要费一番手脚还可以击败对方，但他们若是联手呢？或者说这两头怪虫拥有的神通都被一只同时拥有的话？韩立忽然嘿嘿一笑，的确如此，若是这些神通都被一只具有，恐怕真的要轮到你我逃之夭夭了。宝花脸色一白，倒吸了一口凉气。而且宝花道友是不是注意到了，不光一开始的鸣虫之母元神化身和这两头怪虫似乎不是一路之人，就是这两头怪虫之间也隐约有些敌意，否则的话一开始他们只要有丝毫的联手之意，也不至于被我们抓住了弱点分别击破吧。韩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深寒之意，是有些奇怪啊，若是他们是鸣虫之母培育出来的，怎不听其元神命令，甚至反而有些敌视呢？宝花黛眉紧锁，真的有些难以明白了。此事我同样没有办法弄清楚啊，不过刚才那两头怪虫躯体消失的样子，倒有几分像投影之力凝聚出来的身形啊。韩立忽然淡淡的说道：投影之力？韩兄的意思是有其他界面之人直接插手鸣虫之母的事情？区区一个投影之力就可以和我等斗成这么长的时间，难道是仙界的真仙？宝花神色大变，面容变得难看之极。这个嘛，就不大好说了吧。我呢，只是有几分怀疑而已。也许我的猜测并不正确，不过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此地的事情可就复杂了。要不，道友再沟通一下封印之灵，看看是否有什么线索呀？韩立摸了摸下巴，叹了一口气说道：因为力量流逝，封印之力现在已经非常的虚弱了，即使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让其现身，除非道友想让那上古封印现在就彻底的失效。宝花苦笑了一声回答道：哎呀，要是这样的话，这麻烦可就大了。韩立的脸色微微一变，不管怎么样，我们走到了这一步，绝对没有再回头的道理了。可两位道友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看来真出事情了，你我只有亲自下去探上一探。宝花面容一阵阴晴不定之后，银牙一咬说道：哦，宝花道友打算冒些风险了，根据你我之间的约定，我自然会陪你下去的，不过我们丑话可说到前面啊，若真是遇到我没有办法应对的奇险，我可不会真的硬拼下去的。韩立点了点头，神色冷静地说道：这个自然，若是事情真不可为，妾身同样舍不得自家性命，而且我也不以为没有了凤灵盘道友就真的没有办法离开这片虚空。宝花嫣然一笑：道友明白此事，那最好不过了，我们下去吧。韩立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当即遁光一起，带着谢道人率先向水中一头而入。宝花目光朝四下一扫之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也幻化成了一团虚影，向下方一头而去了。而就在二者刚一进入水中的片刻，灰蒙蒙的天空当中一阵轻微的波动传来， 有一缕缕五色光霞隐约浮现而出，并飞快地往一处纠结凝聚而去。远远看去，隐约一只紧闭的五色巨目正在高空当中缓缓成型。同一时间，海底深渊当中，那头巨虫骸骨悬浮在水中一动不动，不过其原本空荡荡的眼眶当中，两团刺目的魔焰正在熊熊燃烧，并且是越来越厉害。而在骸骨旁边呢，有几件破碎的器物静静地悬浮在那里，只闪动着微弱的光芒。其中一件是少去了半边的残缺的玉牌，另一件呢则是表面遍布裂纹的漆黑短枪。二物赫然是古朴老者和黑袍妇人视若性命的至宝，如今呢竟然宛若垃圾一般的丢弃在这里。可见的二位原本威震本界的大成强者，十有八九已经不在人世间了。骸骨头顶两处波动一起，两团模糊的白光同时闪现而出。白光滚滚一淋过后，一团一下子幻化成身躯肥硕的巨虫，另一团呢则凝立成了一只通体几近透明的怪虫。这两物正是先前被韩立和宝花刚刚击杀过一次的两只怪虫，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身躯明显比先前的模糊了许多，气息也衰减了大半，成了两团虚影一般的存在。忽然骸骨一只巨大的眼眶当中魔焰骤然滚滚一盛，一个浑身披银色纱衣的女子竟从魔焰当中一飘而出了。此女身材婀娜，面色木然，脸孔赫然和那只被吞噬女童有七八分的相似，只是更成熟了许多，仿佛那女童一下子长到了十七八岁的模样。两只模糊怪虫虚影一见到银沙女子，竟然同时身躯一胖，竟向此女大礼参拜。银沙女子的目光冷冷的在两团虚影之上一扫而过，脸色一沉，哼，废，连区区几只下界大成都没有办法对付得了。不过也幸亏他们将鸣虫之母元神击伤，否则的话我未必现在就能将其完整的吞噬掉。现在既然我元神之力已经恢复了小半，你们两个也就没用了，也将力量还给我吧。银沙女子毫无感情地说完这些话，当即抬起了一根手指，分别冲两团虚影一点而去。那两团巨虫虚影大惊，再也顾不得做出什么恭敬之色，身躯表面遁光一起，就打算要避开逃掉。但是银沙女子手指所点之处，黑光一闪，两枚发亮的符文从中弹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没入到了两团巨虫的身躯当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83回。